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很奇妙一个神迹。四福音都记载，但是各有不同着重的地方，我们就希望能够看得完整一点啊。先请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，我从十四章第一节读起啊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出来。这话非常吃惊啊，听到耶稣所做的事很有能力，那么他马上就想到这是他杀的施洗约翰复活了。我们今天听到任何一个人很优秀，不会，除非你跟他有什么过节，你不会听到他的名声说是那个死人复活。可是希律听到耶稣就以为是施洗约翰复活。当人杀人放火做对不起良心的事的时候，心中一定会很被控告。约翰为什么被杀掉呢？因为希律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。这就是叔嫂通奸呢、啊、这个在罗马世界里很多这样的事，但是施洗约翰天不怕地不怕，看到这种情形就责备希律。希律想杀他，但是他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下面呢就产生了一个最不好的生日 party。 这生日 party 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还有这一类的生日 party。这个生日 party 呢，是希律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的老婆，也就是他哥哥的太太，老婆的女儿希罗底的女儿，应该就是撒勒美，她在那里跳舞。看这个情形，看起来好像是艳舞。撒勒美是希律的，等于是他的女儿，他色迷迷的看他女儿跳舞，看得龙心大动，实在是非常丢脸。他就希律非常欢喜，然后希律就跟很多色狼一样，很多有钱的色狼一样，哎呀小妹妹啊，你要什么要什么都给你啊。尼布甲尼撒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你要国的一半也给你。男人常常在神经病的时候乱开空头支票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那么希律而且发誓，这个女孩子可能14岁15岁左右，很年轻，这是很糟糕的，她在一个很坏的环境中长大，过度的早熟了。她不是一个好女孩子，但是呢奇怪了，在不该听父母话的时候她听了父母的话。她说，老妈，希律王愿意给我任何我要的东西，我要什么，要当然是金银啊，要衣服，要什么。希罗底心中有很大的仇恨，因为施洗约翰破坏了他跟希律之间的关系。他不反省自己违反了上帝的命令，他就觉得施洗约翰很可恶，于是他就有个要求，叫希律把施洗约翰现在就砍头，而且头放在盘子上带到我面前。各位，我很难想象你有没有参加过这种喜宴啊？这种喜宴第一道菜每桌一个头，人头还有血淋淋的，他就是有个血淋淋的人头在那里。王本来知道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是他起了誓，因为别的男人又在那里是怂恿他，他就一错再错。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不要一错再错。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不要用一个更大的错误、更大的谎言来掩盖已经说的错误和谎言。希律，任何人我们做都应该悔改，但是希律不悔改。希律想放施洗约翰却放不了，因为大家都说，哎呀，你是不是男人呢？跟女孩子应许了以后就不答应，就不从了。他没办法，他就这样说了，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宴会到这一幕多可怕。 Richard Strauss 写了一个撒勒美那个歌剧，就是讲这一段。 豪华的餐厅里面，一颗血淋淋的头放在银盘子上，这是希律的最大恶极的事情。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把尸体埋葬了，然后去告诉耶稣，你的开路先锋死了，为你打前锋的人死掉了，这是危险的事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哦。各位，我们碰到基督徒碰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？在教会里有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一个教导，这可能跟中国文化有点关系，就是碰到艰难的时候不要逃，最好是殉道殉教，或者是怎么样一拼而死。耶稣不是这样教导的，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，在那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，我们并不喜欢死，我们希望能够逃掉一些灾难，不是怕死，而是还有工作要做。耶稣知道自己有工作要做，现在不是死的时候，他还有很多篇道要讲，他还有很多人要医治，所以他现在不要死。第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地去。耶稣知道其实是两件事，一件事是现在风声很紧，来聚会可能会小命都不保。耶稣知道很多门徒在传道的事上也很成功，这里没有直接讲啊，但是耶稣差遣门徒去做的工作做得很好。人怕出名，猪怕肥啊。当情势紧张，希律杀了施洗约翰的时候，耶稣也就独自退到旷野里。我觉得有两个作用，一个他想要躲避那个政治的风暴，第二个我觉得他需要安静一下，想一想，祷告祷告，主要他怎么带领我们。这也是勉励各位弟兄姐妹的，我们生活都有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当中大概都很聪明，你聪明思想想办法解决问题是好的，但是多祷告。耶稣在好多人要拥护他做王，又有好多人要杀他的时候，他安静祷告，听神的声音，这是一件很智慧的事情。好，耶稣从上船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，他要安静，他要躲避。我们要安静要躲避也不是坏事。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哎呀，不行，他躲不起来。马可福音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藏不住他自己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怎么可能藏得住他自己，他一切的伟大举手投足都发挥出来了，藏不住自己。那么当耶稣躲到旷野里去避免这个风头的时候，被众人听见了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很多人来跟随他，那时候也是走路来跟随他。耶稣出来，显然耶稣原来可能躲在一个洞里，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好，你看马太的写法就是施洗约翰被杀了，耶稣感觉到危险就躲在旷野里面去，没有想到还是被人知道了，就通通去找他，去找他的结果就是他医治好很多人的病。好，这在马太福音写的，我们马上还要回来，我们也看一下马可福音是怎么写的。马可福音在第六章，马可福音在第六章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服侍，希律因为约翰的责备把约翰砍头了。然后在耶稣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实在想安静一下，他想睡一下，他想休息一下，他吃饭的时刻都没有，可是他一走众人又跟着去了，从各城市里步行一同跑到耶稣那里，到处都是没有羊的牧人。各位，你们很幸福，我们都很幸福，当在教会里面有牧者的时候，这是很幸福的。康牧师上个月到莫斯科去， 我才知道莫斯科有50万华人，只有一间300人的教会，很多工作可以做。我们信友堂的这些聪明能干的都应该打发出去，我们把上帝的福音传开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牧人是有福的事，多为炳宏哥祷告。好，这些人都去寻求耶稣，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样一个状况？羊没有牧人就乱，羊没有牧人就散，羊没有牧人就会死掉，羊是需要牧人随时照顾的。他很难过，他看到这些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于是他从医病开始就教导他们许多道理。我们需要在知识上丰富起来，使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好，他教到晚上5点半了，可能更晚了，门徒就过来说，哎，老师啊，这是野地啊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去四面的乡村买点吃的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，你们给他们吃。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20两银子的饼也许有100斤，但是5000个人1万个人每个人闻一下都没有了。耶稣说，你去看看有多少。他们说，有5个饼2条鱼。下面就是这个精彩的神迹，可是圣经还是没有讲得很清楚。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开给众人。这是神迹了，耶稣把那个饼祝谢了，拨开，我相信给的那个门徒已经发现了，拨开的饼还是很大，他再拨开还是很大，就是那个拨不完的，拨不完，耶稣一直拨分拨分，旁边的也拨分拨分，很有秩序的。5000个男人，如果加上妇人和小孩子，可能上万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秩序怎么安排的，非常好。然后大家都乖乖的吃，很高兴的吃，都吃饱了。门徒把这些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饼的男人约有5000。这是我觉得马太福音刻意把它写得非常的平淡，这件事是很吃惊的。这件事的吃惊程度，我觉得比法老的梦不算小。法老的梦你记得是7只瘦女母牛吃掉7只肥母牛，吃了以后还是一样瘦。法老做这个梦被吓住了。耶稣在这里是5个饼2条鱼分给5000人，一点都没有少，还多出了12篮啊！这太稀奇了。上帝做奇妙的工作，我们基督徒在这奇妙的工作里面，我们也学习成长。我们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提供面包，有些教会觉得要多提供面包，提供面包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属天的粮食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没有耶和华的话。让我们多多把神的话、圣灵放在心里，使我们能够看最重要的事是什么。好，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记载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10节，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。好，大概都是类似的。耶稣要躲避一下， 因为风声不好，施洗约翰被杀了。耶稣要躲避一下，因为风声太好了，他的门徒出去做工大有功效。不管是危险有人要抓他，或者说是门徒称赞他，他的名很有果效。再一次我开始讲的，在危机的时候，在心乱的时候，在有把握的时候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特别是我们情绪奔放的时候，多多祷告，听上帝对我们的指示，听上帝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。那么耶稣在门徒众人拥戴他做王的时候，他祷告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，他们回来了，工作成就回来了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。然后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很多的人来求医，我看耶稣医病一定也是很多病人看，因为他也医得好，比我们现在荣总和台大恐怕还要挤。但是在路加福音也讲，他不只是医病，他也对他们讲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的人。我们今天我自己很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有医病的恩赐，不过恐怕医病的恩赐不多很少，因为人的病实在太多了。最重要的，他们需要听到福音，于是耶稣对他们讲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。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我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再说了这句话，你们给他们吃。各位，这也应该也是对教会的一个吩咐，你们给他们吃。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的，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这个世界聪明智慧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应该谦卑的学习。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，不知道救恩，在沉沦当中，那需要你我的话，那需要圣灵来感动你和我，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，使人听到神国的道。耶稣一面讲道，耶稣一面医治病人，也很累。好了，太阳下山了，门徒又来说了，请叫众人散开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吃，我已经给他们讲了那么久的道了，你们给他吃。门徒说，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这怎么够呢？五个饼两条鱼，每个人看一下已经不见了，去买五十个饼两百条鱼也不够一万人吃啊。任何难的事情，听耶稣的话就化险为夷。任何容易的事情，目中没有上帝就一定会垮。我们一定要在每件事上学习仰赖我们的上帝。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各位，我们有东西给别人吃吗？物质的可能有，属灵的道，属灵的粮食，我们周围的人实在都太缺少了。我说我到俄罗斯莫斯科，50万人只有300个教会，300个会友，太缺少了。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伟大，他们不知道救恩，他们不知道人生在罪恶的世界可以很幸福快乐，如果你认识上帝。好，我们有这个责任让人吃饱，不是物质上的吃饱，是属灵上的认识耶稣。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和门徒在管理的事上很注重的，1万个人要找吃的东西，乱得一塌糊涂，说不定还互相践踏了。可是耶稣吩咐他们50个一排，100个一排坐下来就坐下来，一排一排坐下来，大家都坐下来了。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，这显然是跟上帝的沟通，拨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了，吃还剩下12个篮子。前面3个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讲5饼2鱼的神迹，多半都是讲施洗约翰被杀了，门徒很有成就，基于这两个原因，耶稣觉得需要隐退一下。可是隐退不成，他不但没有成， 一大堆的人要来跟随他，一大堆人都是有病啊饥渴的人，耶稣就有爱心的医治他们，也教导他们一些道理。教导医治完了，门徒说我们饿了，大家都饿了，这里又没有 7-11， 你让他们分散的去找吃的吧。耶稣说你们给他吃，事实上是耶稣给的，但是事实上也是耶稣使用门徒，让门徒能够把这些饼和鱼分给大家。这是前面三个福音书在讲到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的一个重点，而五饼二鱼神迹那个重点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医了好多人，身上有很多神迹，大家就跟随他。耶稣行神迹，有人跟随他。妙天行神迹，有人跟随他。我不知道妙天有没有行过神迹，但是没行神迹都那么多人跟随他了，行了还得了？这个世界上你跟随任何一个人，妙天你的博士导师都不一定是件好事，你一定要跟得对，跟得正确。你跟随耶稣那就永远不会错，你跟随耶稣那就永远走在跟随耶稣的十字架，你就永远走在对的事上。很多人跟随耶稣，耶稣就上山了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讲的，耶稣上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？哎呦徒弟啊，我们哪个地方有面包店啊，可以买饼给这些人吃？腓力说，20两银子杯水车薪，没有办法的啦。耶稣说，你们有什么呢？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非常可贵，他把他的5个饼2条鱼拿出来。你把你的生命时间拿出来给主用，一定是最上算的最好的。你把你的时间用在自私自利上，那是最不好的。我们交在主手里，我们也说了要有秩序，要有管理，不要说一切看圣灵的带领，一切看神的带领，做事没有计划 sloppy， 那是不好的。我们越是有神的带领，我们越要思考。我想你们都知道，你们每次要去郊游或者什么大活动，你们的辅导都要沙盘推演的，都要想得很仔细很周到的，努力的仔细周到的去想。这个并不是不属灵，这是非常属灵的。那么耶稣喂饱了这5000人，耶稣也讲了很多道让他们能够明白。讲完了以后，耶稣到山上去祷告，这是约翰福音讲的。耶稣到山上去祷告，其他那些吃饼得饱的人就想拥护他作王，想拥护他作王，就包围着耶稣。耶稣半夜呢，趁着天黑走过海过去了。那么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耶稣，可是这些人非常想看到耶稣。当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特别讲，众人说这个人真是要来到世界的先知。然后耶稣知道他们要他做王，耶稣就怎么样，又独自退去了。各位，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做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，影响力很大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祷告。如果主不光照我们，我们是在糊涂当中的。连耶稣选门徒的时候都要祷告一个晚上，连耶稣听到他名声很高的时候，他都要去祷告。祷告让我们心情平静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更认识上帝的恩典。耶稣到山上去祷告， 然后就下山，就走过海，就平静了风和海，到了加百农去。而那些要跟随耶稣的人，那些要拥戴耶稣做王的人，他们也就跟去了。我们当中有人喜欢追星吗？哪一个明星在我们就去追他。耶稣在那时候是一个被追星的对象，大家就找他，找得很辛苦，拼命找他，因为他能够提供免费午餐嘛。那么他们就在伯赛大找到他了，找到他了，耶稣就说：“哎呦，老师啊，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？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。”耶稣就责备他们了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”他们看到神迹了，可是耶稣说你们没有看到。看到神迹了，他们经验神迹了，他们却没有看到。我们要说一下了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行的神迹常常有负面的结果。譬如说第一个神迹，水变成酒，这个神迹行完了以后，众人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人管宴席的会把新郎叫来骂一顿，这么好的酒你怎么这么晚拿出来？那么可能宾客有很多的反应，哇，今天这第二道酒非常好喝。可能那些仆人有第三个反应，哇，我们那几坛几缸水都变成油，都变成酒了，多么好喝。各位，这不是这个神迹需要的。耶稣行任何一个神迹，包括行水变酒的神迹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人信耶稣，不是要你去管那个酒多好喝，怎么变成的。耶稣行神迹，我们行事为人，每一件事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，但在这个很大的神迹里面，耶稣提醒他们：你们来找我不是要得到更重要的，你们来找我是要吃饼得饱。各位，你来教会来团契，你想要玩，这可以，不是不好，但是你来到教会，来到始终只是想玩，不是寻求真理，那就不好了。众人要拥戴耶稣做王，众人追寻耶稣，我们今天追着人要他信耶稣，这是相反的，有人追着耶稣要拥护他做王，这还不好吗？各位，不好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照自己的意思做事，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耶稣不准鬼讲他是弥赛亚，很多时候神迹奇事之后耶稣说你不要跟别人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容易有一个错误了，以为耶稣来就是医病赶鬼行神迹。耶稣有医病赶鬼行神迹，但是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的目的是让人信他。所以任何一次的聚会，任何一种聚会，任何一次的经验，盼望都加深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如果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你的反应是哎，这酒好喝，那就不够对。如果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你说我要信耶稣，那就对了。耶稣行的神迹，所有的神迹都是要我们能够信耶稣的。如果你没有信，那就可惜了。你像这些人，他们经历了耶稣的神迹，他们没有信他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要拥戴他做王。你说拥戴他做王跟信耶稣差不多啊？不一样。拥戴他做王，你们现在应该有点印象了。拥戴他做王，韩国瑜也有这种经验，拥戴他做王，政治人物也有这种经验，并不一定是把他当作王，只是想要使用或利用他。耶稣不是我们可以利用可以使用的，耶稣是我们要敬拜要信靠要顺服的。 所以当人追寻耶稣，甚至漂洋过海去找耶稣，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你们来不是看到神迹了，你们是要吃饼得饱。耶稣并不是一个提供吃的人给人的，他提供吃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必须悔改认罪。所以当那一大堆人找到耶稣，哎呦夫子啊，你来的这么早啊，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，耶稣就一头冷水浇过去，你们找我，你们没有看懂神迹，你们只是想要吃饼得饱。我为我自己的很多的幼稚想法遗憾，我小的时候总希望有一天能找到阿拉丁神灯，我总希望我能够碰到一个贵人，我把那个灯擦一擦，就一个大巨人出现，什么都能做，听我的。各位，你不要把上帝当做一个阿拉丁神灯的灯奴，他很伟大，但他什么都听你的。他如果什么都听你的，你就是神了。我们的神非常伟大，他会听我们祷告，但是越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越需要在他面前谦卑。不要把神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灯奴，有能力但是听你的话，那不是神。他是神，他就不仅有能力，他不仅听祷告，但是他按自己的旨意行事。当众人来找耶稣，甚至拥护他做王的时候，耶稣都说你们错了，我不是要来做你们的王的，我不是要做世界的王的，我是要做你们的主宰的，你们要信靠我，要依靠我。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为见了神迹，就是你没有看懂神迹，没有信，你只想吃饼得饱，你为这些事情努力是必须的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你是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你们要信我。犹太人不懂得白白的恩典，他们说我们如果要得到好的食物，我们要做什么工？做工得工价是真实的，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得到永生的食物，不是靠做工。各位，你要得到永生不是靠做好人，你要进神的国不是靠行律法，我们是凭着恩典。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你要做的工就是要信靠上帝。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花了好多篇幅讲，你们要信我，你们要信我的话，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一直讲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意思当然不是我们要把耶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而是说我们要信靠他的话，他的话可靠。可惜耶稣把这个道理讲完了以后，大部分的门徒都退去了。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离开团契离开教会也有这个情形。我以为上帝像阿拉丁神灯的灯奴，可是我求了半天都没有得到，我不要信，我要找一个比较可靠比较灵验的。各位，真神只有一位，真神绝对是神的人的主宰，而不是被人来使用的。我们的神的确听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神必须是王，必须是主。好，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一个莫大的神迹，让好多人来追随他，就耶稣又把这个事情弄砸了。因为耶稣当然不是耶稣错了，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。跟随耶稣最重要的是要信他。当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，独自上山祷告，后来在海边平息风和海，众人还是缺少信心。我们要有信心。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愉快的日子可以过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会怎么变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生理心理状况会有什么改变。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不会永远平安，而你只有在主里面有永远的平安。 五饼二鱼的神迹很棒的提醒了我们，上帝不是只看顾我们的灵魂，也看顾我们的身体，而我们在身体得造就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要更忠心归于主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，让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我们身上都有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看到的神迹都是叫我们更加信靠耶稣，而不是看到的神迹叫我们更与主远离。求主帮助，不要让吃喝穿这些好的东西取代了上帝。求主让我们心中没有偶像，专心信靠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